前几天灵修跟大家讲的第一戒，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星期一灵修的这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昨天灵修的是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然后我说到了一二三的关联是：一是原则，二和三是对这条命令的原则性命令的阐释。第二戒阐释的就是你不能除我以外，再去把很多的被造之物，无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把它雕刻成偶像，并且跪拜侍奉。第三戒的阐释的原则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你不能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第四戒第八节开始，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他用了肯定的语气。前面第二戒、第三戒都是否定，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戒开始是肯定语气，当守安息日。比呀。看到吗？前面二三戒都是否定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到了第四戒呢，他是换了一个角度，从肯定的语气，那你应当怎么样？那请问应当的前提是什么？应当的前提毋庸置疑，就是就是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怎么来代表以色列百姓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一位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出来的神呢？有一个外在的重要记号，就叫祭守安息日。第四戒的字义比较复杂，从字义的方面，你们需要详细看一下。第一个重要的词叫纪念，第一个重要的词叫纪念。这个呢，你可以结合主耶稣颁布圣餐的时候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毋庸置疑，包含这样的含义：安息日在我们守之前，有人已经守了，对吧？不然怎么叫纪念？不是我们先定安息日，我们纪念的安息日是上帝定的安息日。第二个，当然，安息日这个整体是个重要的词，我待会会重点来解释。第二个动词叫做守。这个动词“守”与第11节最后的那个动词“定”相呼应。耶和华将这一日定为安息日，我们要守为圣日。耶和华定为圣日，我们守为圣日。而且这一日呢，叫做圣日。那在创世纪，神六天创造，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那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神怎么在时间的秩序当中，在七天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分别出一天来，让这一天 与其他的六天不同，这叫做圣日。啊，这个概念，时间的秩序，待会还会讲。然后呢，怎么叫做守呢？守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呢？什么叫做纪念安息日？什么叫做守为圣日呢？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六日要劳碌啊，劳碌这个字圈出来，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任何工，啊，跳过几行，就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换句话说，六日要工作。啊，结合之前跟你们讲的工作观，明白吗？六日要工作，第七天无论何工不可做。然后法利赛人就在字义当中理解，就以为无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你看，哪怕是从中文啊翻译，中文的翻译你都能够看出来，这个理解是完全错的，因为上帝没有说无论何事都不可做。所以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后面所发展出来的妥拉，所以到了安息日，连到现在以色列的国家连个电梯的按钮都不能去按了，连煤气炉的开关都不能去开，这是完全错的。这里讲的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我觉得中文翻译得非常准确。所以这就回到前面我跟你们讲工作观的时候是怎么跟你们定义工作的。所以之前我跟你们在讲工作观定义的那个工作，虽然跟很多人啊原来基督徒所理解的工作不同，但是我跟你们讲这样一个范畴当中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你用你手中的劳碌来让自己有是有和有衣有食，这叫做工作。第七天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就是指你第七天不能够再为你的吃、为你的喝去花费一点点的时间，这叫做工，何工都不可做。这就是对应了，马上就可以衔接上了，逻辑就清楚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到六领玛拿，第七天不能领玛拿？第七天只有星期六领双份。就是这一天你要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吃喝来花费劳碌、担忧。那在领玛拿这件事情上，那这天吃什么？因为第六天领了双份。换句话说，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你，让你是有余的，让你前六天的工作是有余的，明白吗？可以让你第七天可以有吃有喝。你前六天的劳碌一定会让你有余，而这个有余是让你第七天有吃有喝，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脑海当中的存款，你存了款是为了你的儿子20年之后用，不是的。这个我以后要跟你们讲，现代金融体系当中，从基督徒的角度，所有的属灵轨迹，在很多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习以为常的经济行为当中，都是已经被异化掉了。所以你这句话理解完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理解啊？好，然后11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为什么要纪念这个日子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六天歇了一切的工，第七天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呢？因为后面就是原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了天地海其中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第七日是不是神什么事情都不做呢？不是，而是第七日神不再创造了，神不再做创造之功了。明白吗？一到六，神是做了创造之功。天地海之中万物，第七日神就安息了，而是神是指神创造之功停止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你们要守为圣日，而你们守圣日的行动，六日劳碌做一切的工，第七日无论何工不可做。用来对应神创造六天，第七天安息。好，这个是在字义上理解安息日的条例。 理解安息日条例的实际内容，理解安息日条例的原因。好，现在我问你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用字义解释前面三个问题，现在问题，上帝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让他的百姓守安息日呢？他为什么要吩咐你要守安息日，而且把这个放在诫命当中？而且安息日的这条命令啊，在摩西律法当中极其特别的。你如果把摩西五经当中所有讲到安息日的经文，你把它串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在后面无论是申命记啊、民数记啊等等后面，他会不断的把安息日条例拿出来，从律法当中拿出来，作为一个摩西上帝借着摩西赐福给以色列所有律法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在旷野就有人因着没有守安息日而被击杀，那神到底为什么要赐下安息日呢？纪念神的创造之功，当然不对，你这个答案肯定不对啊！你想一想就不对。上帝的创造之功需要你来纪念吗？而且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其中万物，那应该万物都要纪念。你要把那个第四诫放在这个一个整体当中去看的呀，因为它是十条诫命的第四诫，你不能把其他诫命把它扔掉的呀，你不能单独把它拿出来去解释的呀，你一定要把它放在整体的当中去看的呀，特别是要把它放在前四诫人与神的以色列百姓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这个关系去看的呀。你们的答案都是没有上下文的，你们的答案你看呢？代表让我们与他一同安息，啊，代表我们都是被造物。你们这答案都没有任何上下文的，我不前面跟你们说了吗？前四节到底是什么关联呢？第二节、第三节已经跟你们讲了，是对第一节的它的一个含义的一个阐释和扩展的。那么现在很简单，第四届跟第一届什么关系啊？从字面上，刚才从字义上，你很明显的看到，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第四节8到11节，你很明显看到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8到10节，第二段是11节，是吧？你很明显把它分成两段，前面8到10节，8、9、10是在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后面第11节是讲了因为什么什么，但它仅仅是在讲原因吗？后面第11节仅仅是在讲你们之所以8到10节要这么做的原因吗？你从字面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前面要求以色列百姓8到10节所做的事情，与11节上帝在创造之功当中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一对应的。对不对？是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这句话。这个第四诫，如果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文字来阐述，就是要求神的百姓参照神创造6天、创造7天安息的这个时间秩序来过，参照的、效法的。上帝是6天做创造之功，第7天安息。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在7天这个循环之后，6天劳碌做一切的工。 第七天歇了手中的工，安息。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靠背不走样呢？而且从第八天开始，从第八天开始，八到后面的14天仍然是前面第一到七天一样的，这叫做一个循环。
你爸爸在那个啊，好去翻。
这是一个循环，所以这个七天循环循环循环循环，它就覆盖了什么？从以色列人领受这个诫命开始，七天七天七天七天循环就覆盖了什么？覆盖了你的一生。人的生命有两个维度。人的生命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什么？空间，一个维度是什么？时间。我如果现在回过去重新讲创世纪一章，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些新的内容。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创造时空。上帝把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万物，包括人都放在时空当中，这就意味着从万物开始，无论是植物、动物，你也把它称为生命，当然是不同质地的生命，然后一直到人，他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有两个维度，叫做时间和空间。你如今是活在时空所借这两个维度，就像一个坐标一样。这个 x 或 s 轴、y 轴所界定的那个点上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不完全。这就是创世纪。二章15到16节，15到17节，我们之前在创世纪灵修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耶和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亚当生活的空间，修理看守，亚当负责修理看守，做祭司的职分来管理这个园子，是在时间当中来管理的。亚当这时候仍然是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当中的生命，然后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不能的诫命，你不能做，因为你做了之后结果就是死。换言之，你能够做什么？能够做就是不要去碰这个果子，不要去吃。而当你不去吃，守了这个诫命之后，当然就不是死，而是活。那亚当已经活了，如果亚当已经活了，他凭什么还要再活？所以你这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上帝告诉给亚当听的是，你现在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在理解行为之约的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亚当守了这个行为之约的诫命，他得到的赏赐是他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亚当现在已经有了生命，他吃的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所以很明显，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亚当吃了，是亚当可以得到一个新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新在哪里？这个新的生命新在哪里？新在它有第三个维度。神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创造万有，万物的生命都被时空所辖制，但是人的生命有一个非常特别，叫做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意味着。上帝本来就是要赐给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 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还有一个什么维度？还有一个维度很简单，亚当不仅可以活在时间，在某年某月某日做什么事情，在某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被时间和空间所辖制，而且他还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面前就不受时间空间辖制，因为神不是受时间空间辖制的神，神是创造时空的神。而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他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之后，才得到完全。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通过后面启示了，我们知道，就如同神的百姓得救，进到上帝的国度之后，他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不可能再去失去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可以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面前，对不对？好，现在回过来再来看守安息日的诫命。你们知道，现在我问你们，8到11节当中间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回到经文当中，八到十一节这段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8到11节的核心经文是什么？交叉结构看到吗？很明显，它的交叉结构就是第10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就是核心，把它画出来，什么意思啊？看到这里什么意思吗？就是神命令以色列百姓要效法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六日创造，七日安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过他们的生活，而他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守安息日，纪念这日，是看到这里中，我觉得这段中文翻译的特别好啊，它不一定完全按照原文的字义，但它中文翻译出来这个原文的意思表达的非常好。这是这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安息日。你是向耶和华你神守的，是为耶和华你神守的。这一句话可以直接对应第4节，为自己雕刻偶像。好，现在总结出来，我把刚才讲的那个时空的亚当受限的生命总结出来。本来亚当被造应该享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现在把它放在这里。你现在看到什么意思吗？神吩咐第1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了。如今你在我的面前，除了我以外，就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好，怎么叫做不可有别的神呢？第一个维度，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不可能既拜我又拜其他的，张三李四王五，不可能妻子又有一个丈夫在家里，还在外面有其他的男人，很简单。第3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这是因为你指着金牛犊来说这是耶和华，这是第3节。第4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第七日这一天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好，问到这里，看清楚它和第一节的关联了没有？关联找得到了没有？第4节在解释什么？第4节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第4节安息日就是在解释。除了我以外，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在我的面前。有没有抓住这个点啊？怎么来表明以色列百姓这群人已经活在上帝的面前了，已经不仅是 活在地上，活在时空当中，神所造的那个被造物，而且已经是变成神的百姓，活在上帝面前，用什么来显明呢？一生7天7天的循环，用这个安息的记号来显明你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懂没？这就是为什么安息日是个最突出的，在律法当中对最突出的一条，来表明耶和华是我是以色列百姓的神，就这个关系。换到现在的新约的语境当中，为什么敬拜如此的重要？就是因为在这一天，你的敬拜表明你已经与死里复活的主合一，你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这个里面现在没有时间展开来，为什么？在旧约当中，这个安息日到了新约当中，还有被主日那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概念所要涵盖掉啊，这就是新约的他所赐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超越，比旧约的超越。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前四诫啊，你们有没有听的是不是？肯定跟你们以前所听的是不一样的。我想要告诉给你们听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律法，我为什么要花3次灵修时间跟你们讲第二节经文，20章第二节经文，誓言的3个方面，有没有忘了？就是我是耶和华，所以他才能吩咐这一切的话。第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才要向你吩咐这一切的话，因为你是我在约中拣选，要带到我的国里面去，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上，所以神要吩咐以色列百姓这一切的话。然后后面第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二戒、第三戒是对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内容的展开，第四戒。是对，除了我以外，在我的面前，你在我的面前，你活在我的面前的展开。什么叫做？就是神来向他的百姓解释，什么叫做你如今已经活在我的面前。所以安息日成了以色列百姓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记号。你抓住旧约的这一个的安息日的精髓，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斗争到底在哪里。法利赛人说不能做这个事情，不能够治病，安息日不能治病，什么都不能做。耶稣基督说要治好他的病，然后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精义是什么？表明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什么表明你活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你在这一天，安息日这一天，你完全把自己的时间献给主，不再为劳碌，不再为吃喝去做工，而完全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去做工。我为什么不能够治疗这个人的病呢？这不是完全与安息日的精义相反、相违背？明白了吗？有人问，那白天没有时间守安息日，晚上守可以吗？为什么白天没有时间守安息日？因为要上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强调，你主日，我跟你讲啊，主日在聚会当中有很多教会呢，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规则。 稀奇古怪的规则，着装的规则啊，什么东西啊？时间的规则啊，座位的规则啊，主日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能拿这一天来工作，很简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规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为什么不能拿这一天来工作？就是你要把这一天代表你的前面的7天，代表你一生活在上帝的面前，不为吃喝劳碌。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啊，现在跟这个世俗的国家很多的调休啊，很多的工作啊，将矛盾的点，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得清楚，这一段当中的内容是比较重要。前两天有人问我，有一些很有，好像很渴慕神的道的弟兄姊妹就会问我，哎呀，汪老师啊，我想跟着你学习，有没有什么书要推荐我看呢？一些查经的书啊，解经的书啊，推荐我看呢？我就回答他，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对圣经所有的理解，他需要全部从别人的解经书啊、圣经释经当中来，那你还要圣灵的光照干嘛呢？你既要需要参考，你当然需要参考，有些好的，因为人家已经在圣灵光照当中的得着，你需要听到，但你必须要有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从他话语当中的领受。从去年9月份开始，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说要带你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重新来灵修一遍啊，用10年时间，每天的灵修，连逐日的讲道。我现在渐渐明白神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去做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的每一天的灵修当中，我非常多次的经历到什么，你们知道吗？在6:40以前，就像刚才我跟你们讲的这些重点，我脑海当中什么都没有，知道吗？我脑海当中什么都没有。我在前2天跟你们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说，一定要把十诫的前4诫中间的关联找出来。但是在4年5年以前的我的讲道，4年5年以前我在我的教会里面详详细细讲过十诫，每一诫都有讲的。我还特意翻开了当时的讲道稿，在我之前的讲道稿当中，我根本没有把重点放在十诫的彼此的关联。就是在这一次灵修十诫，在我一边跟你们一边讲的过程当中，我可以非常清楚的抓到十诫之间的这样一个脉络，而且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这是相当重要，所以你们也是一样。所以一方面，我想跟你们讲的，汪老师讲的道可能水分很多。第一，因为我很多东西可能没有，我不能够保证我讲的话非常准确，因为有很多时候我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突然之间被神的话语来触摸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东西，是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是神要借着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灵修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这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圣灵不仅在我的里面，也在你的里面彼此工作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个纪念安息日，你们可以花一个时间，把旧约当中你就输安息日这3个关键词，把摩西五经当中所有安息日的经文，把它全部调出来，你就会发现，安息日就是用来表明以色列百姓如今 已经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活在上帝的面前，从埃及为从一个奴隶的状态当中，活在上帝面前，得以自由。而这一个的条例，如果应用在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上面，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不是跟你们说吗？为什么到了之前跟你们讲过旧约的整个旧约的主题是叫救恩出于耶和华，整个新约的主题叫做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生命的维度的拓展。你不是活在这个世界整个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当中，所以你的年轻、你的苍老、你的肉体的健康、你的衰败，这些都是在时间维度上的。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是，这些都是在空间维度上。你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你出生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原生，这些都是在空间维度上。你会发现，所有人对他生命本身的定义，无非就是时间、空间这两个因素去决定的。他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的因素，其他的一个维度去界定他生命本身的底色和价值。然后你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再回过来读这句话，你会非常震撼。就是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除了我以外，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主日我跟你们反复讲，这种诫命都代表着上帝怎么大大的要赐福、赐恩给他的百姓，说我要让你们得自由，不要再活在为奴之家了，你们要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这一位超越时空的、全能的创造主、救赎主的面前。那么现在到了新约呢，变成这个奥秘完全展开了。完全神的百姓是要连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不是不受时空的奴役，时空是不会奴役你的，时空只会限制你。你受的是什么？受的是时空里面那些被造之物的奴役，因为你贪爱这些被造之物。就被他所捆绑。原来神造人都是希望人，因为人被造本身就是有神的形象的，人就是要活在上帝面前的，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不是像现在生物学家告诉你听的哦，植物因为不能动，动物呢能够动，人呢是什么呢？我给你们几个对人的定义啊。生物学说人呢是进化的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那个社会学当中对人的定义就是人是可以劳动的，使用工具的，会有自己的语言的，怎么样的一种动物，在哲学家的眼中，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看到没？所有这些的定义，从来都没有把人拔高在一个上帝的形象。活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活在上帝面前敬拜他、侍奉他这样的一种维度当中去，而这个恰恰就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如今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守安息日，6天劳碌，做你手中一切的工，你要尽责，你要靠手中的工作，哪怕玛拿降下来，你都是要出去去收的。但是这个6天劳碌，上帝会赐福给你，有衣有食的。第7天歇了这一切的工。”完全活在我的面前，把这一天分别为圣，献给我。这就是旧约的，然后到了新约，主说什么？因为这一天他死里复活，他的死里复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与他同死同活，活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主日代表我们一起活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们每个主日可以分饼和杯，就在于这里。代表着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活在他的里面。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的第四戒啊，第四戒。你们要好好的消化一下，明白神的这些诫命是怎么吩咐下来， 是带着赐福，带着他的恩典的。就上帝的心意，你要去摸着上帝的心意。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小组晚上的属灵交流，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突然脑海当中也有一种感动啊，就是这个姊妹呢，她有她的怀孕了之后呢，孩子不是特别好，就胎心停了，停了之后呢，也就小产了。然后她在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突然脑海当中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因为现在在听灵修的绝大部分都是姊妹，是吧？都是姊妹，都是母亲，都是做过母亲的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永远无法体会，今天你们做母亲的时候，你们腹中有一个生命在孕育，男人是无法体会的。你再怎么述说，你再怎么用文字来表达，男人也无法体会，是吧？只有你们能够体会。而这个生命在你的身体里面孕育、成长，它在你的里面，是吗？它的吃喝全是由你来供应，它的生命、它的血脉与你相连，这样一种紧密的生命关系，这样一种人类生产的经历，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能准确形象的比喻或者表达预表成我们与基督生命相连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如今就在基督的里面，是一个那个小小的生命，他不断的用他的话语，不断的用他的肉和血来孕育我们这样一个很小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作为你们姊妹来说，应该非常能够体会什么呢？体会上帝的心肠，体会基督的心肠。因为作为一个妈妈，常讲为母则刚。当你身体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你可以做一切事情为保护他去做的，你愿意做一切事情为了他的益处去做的，你愿意做一切事情为了赐福他去做的，你愿意做一切的事情，哪怕付上代价，为了爱他去做，这就是上帝的心。你再回过来看旧约，神就是已经向他的百姓显出这样的心。上帝何等盼望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已经400多年过去了，神把他们救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他们可以从此以后活在上帝的面前，得自由，得安息。就如同神他在新约的时候，基督是怎么命令他的门徒们，你再把，就是你把这一段实际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去对应啊，马太福音5、6、7章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吩咐，你发现里面后面的情感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爱。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遵守神的命令去活，这就是神的。就是上帝整个的国度，上帝赐福的一个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做母亲的啊，就是你们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做母亲的你们是完全可以体会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你的孕育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有一天瓜熟蒂落，与你分开。但是基督孕育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我们永永远远与他不分开。我们现在虽然偶尔跌倒，不愿意他掌管我们的生命，还在挣扎，不愿意降服，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完全成为圣洁，完全降服，与他永远都不分开，对吧？好，求主来带领你们啊，就是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的心意不是一种冷冰冰的计划，不是只有几个步骤。知道吗？不能把它简化为整几个步骤，在里面的每一步都带着上帝公义怜悯的这种属性。他是谁？他的属性决定了他的作为。而这些爱的，这些长阔高深的爱的高峰，就到最后，他要赐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死里复活。